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99之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费扬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各位亲爱的华语听众们，新年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世外桃源的星期五午茶节目，我是魏阳，北京的二山子。今天是公元2009年元月2日，也就是一年的第二天。这日子相当重要，因为没有第二天的话，它就不会有第三天，没第三天就没第四天，以此类推，如果第二天不存在的话，这一年咱就过不成。每过一个新年呢，咱们在地上活着的人就长一岁。我说的这是年幼的和年轻的，他们是属于蒸蒸日上的那种，有着大把的日子，加上用不完的精力，想干的、要干的、能干的以及不得不干的事儿都多着呢。所以当每年的日子用完了，突然间又给他们新的一年，又加上365天可以让他们折腾，他们都会非常的兴奋，非常的高兴。在一年最末了的那天晚上，大家聚在一起狂欢，一起等候新年钟声的敲响，大家相互祝福，喷香槟酒，撒纸片，撒花。在咱们美国最热闹的就是纽约时代广场，新年一到的时候，五花十色的大彩球从天而降，然后大家你踩我，我踩你的高兴一番。在德州休斯顿的人也就能落个看电视，跟着人家一起瞎高兴一番，挺没劲的，因为还有一个时差嘛。纽约市在东边，老比咱们这儿早一个小时，人家那儿都开始庆祝了，咱这儿08年还没过完呢，还有一个多小时呢。为什么说一个多小时？听说08年比别的年都长一秒钟，这十几年二十几年才轮一次的闰秒，无论你喜欢不喜欢08年，它就是多一秒，多了一个咔嚓，这也是将列入史册的08年大事儿之一。说完年轻人，就该说咱们这些上了点年岁的人了，每多过一年就老上一岁。小孩子们是拼着命的想长大，长大了的人呢是拼着命的不想变老，像我这样已经变老了的人呢，就拼着命的想在地上多耗一会儿，无论日子多难多苦，就是不想早早的入土归入自己的列祖。所以我在这一年的一开始，祝所有的老人身体健康长寿，不但日子过得长，长得一眼望不到边，还要日子过得好，充满活力，没病，一点病都没有，就是有病那病也治好了，就是治不好，让那病也不能影响到您欢乐的生活，就是它影响到您的生活的话，也但愿那个病不能带给您痛苦，就是有痛苦的话，也但愿您能够忍受得住这种痛苦。如果你还有那忍受不住的痛苦，就是那种吃了药咬着牙都忍不住的痛苦，那我没法了，我只能劝您信主，让这位救主来担当咱们的痛苦。这也就是我们要传要讲的福音，他从天上来到地上，降卑为人，就是为了要担当人的痛苦。他明明的向世人宣告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您说人生在世多少年，不就是受劳苦吗？那为什么这么劳苦呢？原因很简单，担子太重呗。那怎么会那么重呢？那是因为你挑不动啊。那怎么才能挑得动呢？废话，找个轻的呗。 可这世道都2009年了，哪儿找氢弹子去啊？嘿，您看这话说的，可不是吗？世界上但凡能找到的弹子全都是重弹。为什么呀？你看看你那体力，那自己没劲儿，半活不死的人挑什么担子他不重啊？今儿给您单根鸡毛也能把你给压弯了。担子重不重那在乎你要挑谁给的担子，我这老死气白咧的劝您信主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因为他的担子好，不但好而且还轻省，扛着舒服。您听听主是怎么说的，他说啊，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什么是轭呀？轭就是牲口拉车的时候脖子和胸上套的那大圈，无论是车辕呢还是拉车的绳子都套在轭上。人拉车的时候不负轭，只有牲口才负轭，人顶多把绳子搭在自己肩上。可主耶稣他说他是负轭的人，你说他柔和不柔和？你说他谦卑不谦卑？说自己是担担子的就已经够谦卑的了，这样还不够，还要把自己形容成是拉车的牲口，这简直太谦卑了。那位说了，这有什么可谦卑的，我一天到晚的担担子，我也拉车。是啊，你担担子你拉车，但你今儿个要是认清楚了主耶稣的身份，弄明白他到底是谁的话，那你今儿个绝对不会这么说话。他该不该负轭，他该不该担担子，你的心里头会清清楚楚，说不定到那时候您会想着为他负轭，为他担担子。可他让不让你担，你抢得上抢不上，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因为咱不见得就配呀。亲爱的朋友，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天地主宰，真神的儿子，在这地上谁配担他的担子，谁敢担他的担子呀？谁又担得起他的担子呀？说这话是因为咱们看到了他的公义，看到了他的圣洁，看到了他的全能，以及他在宇宙间无比的荣耀。但是咱们要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认识我们这位真神的话，你一定要记住，他是一位充满了大爱，充满了恩典、慈悲与怜悯的神。他要救堕落的人，他要拯救一切因失去安息而无力的人。他早在创世以前，早在人犯罪以前，就有一个救恩为我们这些罪人存留。神的儿子降世为人，来拯救失丧的人类，不是偶然，乃是必然。他今天要谦卑，他对你要柔和，他今天允许你，甚至要求你学他的样式，为的是什么？让你们的心里必得享安息。您知道安息是从哪儿来的吗？只有从神，这世界上没有安息，安息唯独神才有，神能赐。神造了人以后，给人第一个礼物，就是在第七日与他同享安息。所以在这一年的一开始，我就用神的话来提醒您，圣经上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您看我今年一过年，虽然说是比去年老了一年，可您听听我这声啊，比去年要平静安稳多了， 凭着主的应许，靠着我的信心，我今年一定能够大大的得利。我说这利是力量的利，不是利润的利。2008年365天加一秒，我所干的最后一件事是什么？祷告，与教会的弟兄姊妹们一起同心合意的在神面前祷告，求他在2009年当中更多的把他自己彰显给我们，让我们常常能享受到他的同在，真正学会把自己身上的重担交托给神，同时学他那柔和谦卑的样子，负他的轭，挑他的担子，忠心的跟从他。无论在2009年世界上要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愿神永远能够让我们找到他为我们所存留的安息。愿每一个信主的人都能够更坚定的、更稳固的站立在得救的地位上。愿从天上来得救的福音能够广传，地上得救的人数不断的增加。愿神的恩典与祝福常常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所以为此啊，进入2009年我所干的第一件事，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在主里边安息，睡觉，睡大觉，睡香觉，睡懒觉。哦，懒觉大概现在睡不成了，这把年纪到点儿它就醒，不像当初了一觉能睡到太阳照屁股。但不管怎么着，我要睡，我要安息，我要休息，睡到我浑身充满了力气，精神头十足了，飞起来干事不行为止。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得救在乎归回安息。这事儿说不说在神，信不信可在您自己哦。我是北京的二山子，说完了这段，哥们儿得去打个盹儿，醒了以后我再接着跟您聊。各位听众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外桃源星期五午茶节目，我是主持人魏阳，北京的二山子。今天是新年的第二天，一年的开始，我在这儿除了说那些个拜年的中听的好话，别的不能说呀，因为这日子还没开始过呢，没什么事儿好说呀。所以今儿个呢，我还是得用这时间把2008年再拿回来多叨了他两句，就算是咱们做个年终总结吧。要说回顾这漫长的2008年，您说说咱们应该拿什么词来形容它？丰富多彩呢，还是多灾多难？就跟吃到大餐似的，七个碟儿八个碗的，无论是冷荤热素、煎炒烹炸，这一大桌子菜它到底是好是坏，是香是臭，到最后抹嘴起身拍屁股走人的时候，你总得多多少少的给人家一说法。整个2008年12个月52个星期365天加一秒，就是那一大桌的满汉全席。在这儿咱们先一起回顾一下有什么激动人心让人难忘的好事儿。可一说好啊坏啊，这问题就来了，用谁的标准来量？这位觉得好的事儿，那位未必就喜欢，可那位讨厌不得了的事儿，这位呢还一天到晚老惦记着要重复。但今儿个既然是我在这儿聊，您坐那儿一边吃一边听，我就暂时先用我个人的标准来说哪个是好事哪个是坏事。您同意不同意的，有机会您上了电台的时候您再好好教导我。北京二山子作为一个铁杆中国人，说起2008年我就不能不提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北京成功的举行，以及奥运圣火在世界各地的传递。这事儿让中国人，特别是北京中国人在世界上的知名度大大的提高，对我来说这绝对是好事，可对别人来说，甚至其他国家的人来说，这就难讲了。你北京奥运会做得那么成功，那么辉煌，那下一个主办国压力不就大了吗？同样，中国载人航天火箭神舟7号发射的成功，对中国人来讲也是一件让他们高兴得不得了的喜事儿。 咱们中国人能上天，上天外天，有几个国家的人能上得去啊？不多呀，知道中国人上天了，还好多的国家为此紧张而害怕呢。但正当中国人为此骄傲的时候，您看，美国的航天技术却发展到能够把凤凰号探测器发射到火星，而且成功登陆，把许许多多的照片发回到地球。咱这儿正要跟俄国、美国、印度争月亮上的这点东西的时候，你看，又有人跑到火星上霍霍去了。等哪天咱们上了火星的时候，兴许又有哪个国家的人要发疯想登太阳。
嘿，二傻子，太阳可不能登，太阳是个大火球，太阳很热很热的，任何机器到上边就会化掉。
这小二丫，你又从哪儿来了，跑这儿插嘴来了？这是科学，我懂不懂的你懂啊？热热可以带冰块啊，让宇航员登太阳以前都喝点冰镇可乐，火箭上带几个冰镇西瓜，带上扇子，革命人民死都不怕，还怕热呀？嘿，你看你这一打岔，我这脑子就乱了，我刚才说到哪儿了？哦，还有就是中国在2008年选举出来新一届的国家领导人，不用争，不用抢，不用打，不用闹，在安定团结又和谐的气氛当中，新一届的国家领导班子就这样诞生了。您说这他省了多少精力，省了多少钱呢？当然了，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也在去年3月7日正式宣布，当时担任政府第一副总理的那位被选为俄罗斯的新总统，原总统普京当了总理。他们这个跟中国的也都差不太多，只要进了国家领导班子，如果不出政治问题变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的话，基本上就可以在上头的圈里头一直混到自己退休。但是为了要让老百姓们觉得新鲜有朝气，过几年就玩一次大风吹，大家相互换一下位置，就算是新领导班子。只要领导班子好，老百姓喜欢，国家一天到晚蒸蒸日上的，你说穷换个什么劲儿？就让他们在上头待着吧，别瞎换了，到时候再给换坏了。可在美国，在西方社会就不一样了，总统的任期一到，无论你是做得好做得坏，也无论你有多年轻多能干，都得老老实实的收拾行李，夹着铺盖卷回家。在国家政府里的政治生涯您就算是到头了，接下来的生活就是为自己树碑立传，什么盖个图书馆呐，这儿讲演一下，那儿开幕式剪个彩，靠做慈善事业或一些社会活动来影响社会。宝岛台湾现在也实行民主制度，两党或者说是多党执政，2008年人民也选出来领导台湾的新总统。可悲惨的呢是旧总统现在老要出入法庭，在监狱那大门槛上蹭来蹭去的。我没有具体调查过水扁同志到底犯的是什么错误，有人说他洗钱，可我一直没弄明白到底怎么个洗法。但我仔细一想，洗钱是非常智慧的一件事儿。钱这东西脏，千人传万人用的，这事儿从小我就知道，所以每次摸过钱以后，我们想到的都是自己去洗手，从来就没有换一个方式思维，把钱洗一洗，把它洗得干干净净的，一点细菌都没有，那样的话你就可以随便摸随便数，亲它吻它抱着它睡觉都没事儿。哎呀，这大概也就是能当总统和不能当总统人智慧之区别吧。咱们当普通平民只能认命啊，你已经想着洗手了，你根本没想到要洗钱。可是说到这儿，我又不能不向您提一下神做事儿的方法，神救人的方法。圣经上启示，这世界是败坏的，是被罪所玷污的，撒旦也就是魔鬼，他是这世界上的王。当神来到世界上救人的时候，他工作的方法不是改变、清理、重整这世界，把所有罪从世上清除，他来乃是拯救世上的人，用他赎罪的宝血把愿意得救的人一个一个的洗干净，然后从罪恶的世界中拿出来。你说拿出来以后放哪儿啊？他把这些得救的人放在他的里边，基督的里边，他称这种得了救的人是属他的，不是属于这世界的。世界就是一大染缸，一大盆又脏又臭的泥水，里边杂七乌八连泥带块的什么东西都有，主才不洗那个呢，到时候一大盆全都给倒了。他只保留和收藏他所拣选的那些人，或者说是拣选他的那些人， 我们传福音传的是什么呀？就是劝您拣选耶稣，让他给你洗干净，然后躲在他里头，等到这世界受审判的时候，您就得救了。所以话说回来，我还是劝您呐，摸了钱以后洗手，别自作聪明的旁边洗钱去，你洗不干净，最后让人抓着还得坐监狱，何苦呢你？下边咱们再接着唠叨这2008年的事儿，还有什么让您记得住的好事呢？不太多，难找，勉强来找的话，您说这个全球暖化算不算是好事啊？这大冬天的说暖化可能还挺顺耳，可您要知道，我们这休斯顿要是再暖化暖化，到了夏天那热劲儿，恨不得能把人给化了。所以看来全球暖化并不是一件好事，但是好在全球暖化的这个问题在2008年被世界上许多国家开始重视了。当然解决的方法呢几乎没有，有的话也只限于冰块啊、冰西瓜啊、扇子，实在不行呢还可以抹点清凉油，嘴里含块薄荷糖，您就那儿忍着吧。为了寻找在2008年发生的世界大事儿，我到网上去搜了一下，看看别人对2008年的记忆，你别说还挺有启发，咱还真能找出那些个事儿拿出来抖了抖了。有一位在网上列了2008年世界最折腾的前十项大事儿，您知道什么叫折腾吗？折腾就是不安分，不安分是因为不合理，不合理它就扭曲，扭曲就滑稽，滑稽它就闹笑话，这一闹笑话咱这节目里头不就有的说了吗？第一项这哥们列的是什么呢？奥运圣火在世界各国传递的时候遭遇抢夺，这抢奥运火炬的折腾啊是从希腊奥林匹亚山就开始的，然后在英国、法国、美国、澳大利亚、日本、韩国，奥运的火炬皆遭别人折腾。想折腾2008年北京奥运火炬传递的，基本上都是藏独和支持藏独的人所搞的。一提到藏独，2008年西藏暴乱事件是世界人民众所周知的，因着有些外国媒体由于偏见在报道这个事件的时候产生了一些与事实真相相反的误差，这也算是折腾吧，陪着藏独一起折腾。可是这些折腾啊几乎出人意料的激起了海内外华人的大团结呀，那是历史上很少有的海外华人大团结，因为众所周知海外的华人就是一滩散沙，从来没有像其他国家其他民族在海外生活人们的那种友谊和团结。因为我想在海外谋生的中国人大概都是因为受不了在中国的中国人了吧，中国人太多，为了躲着中国人才跑海外谋生的嘛，变成一盘散沙也是一个自然现象。可是北京奥运会的火炬在世界上传递，一遭别人折腾的时候，哎，中国人都团结起来了，就像是散沙里边被人倒了面汤，调了点酱子，变成一大疙瘩了，不错，挺不错的。
对了，二沙子，我们国外的中国人全都团结起来，像一个大疙瘩一样，在 MSN 上面，我们每个人全都表一颗红心，为的是要爱中国。刹那间，联名支持中国的人如海潮，你一打开 NSM， 到处全都是红心呢，红彤彤的，像红色的海洋，一片红。气势之磅礴，招式之凶猛，可以说波澜壮阔，势不可挡。所有的中国人让世界人民看到我们是多么的团结，我们是多么的不可欺负，我们是多么的一触即发，一惹就急，一急就生气。当时的情形真有意思，就像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红卫兵们在学校当中互相大串联一样，可见团结就是力量。我们中国人虽然是一片散沙，但有的时候也会拧成一个大疙瘩。
嘿，你看这小二丫他什么都知道，还大疙瘩呢，你要再这么胡说八道下去的话，我给你脑袋敲一大疙瘩。你还懂得什么是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你在哪儿呢？我告诉你，文化大革命就是俩大疙瘩，团结，团结那是要建立钢铁长城，不是大疙瘩。你看这次华人所接的这大疙瘩，奥运会一胜利闭幕，这大疙瘩他又化了，又变成散沙了。我不知道对此您的心情如何，您的看法怎样，你的感受是什么？您要是一个喜欢与人相处，特别是喜欢与华人相处， 爱中国人，不痛恨中国人，不是那种到了西方会说两句外国话就真以为自己是洋人了的那种人。您不妨去讲华语的教会去听听，去看看，看看在教会当中，人与人，家庭与家庭，怎么彼此相互服侍，彼此接纳，彼此相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靠着什么连接起来更牢，更真实，更长久？是靠着政治观点、政治倾向、社会活动、民族热情、亲情友情加爱情牢，还是靠着相信、爱戴、跟从与服侍一位永远爱我们的主而建立起来的，像在一个身体里边的那种关系来得牢，来得有活力？您想想，为一个四年燃一次的天然气火炬，咱们都能够摆上那么多，出那么大力，花那么多精神头，欢呼兴奋赞美加保护，可面对一个造我们、爱我们、救了我们的主，咱们却不闻不理，不信也不问，那像什么呀？咱再回来说2008年折腾的事儿。在北京奥运期间，全世界人民大团结的日子，俄罗斯和乔治亚发生了战争，火箭、大炮、机关枪与北京庆祝奥运会的烟火齐鸣。您说说，俩国家在这时候打起来了，谁对谁错呢？最后事实真相被揭出，乔治亚最终被欧盟和美国出卖了，给折腾了，白挨了一顿打。这些倒霉蛋就是不总结历史经验，不吸取历史教训，吃饱了撑的远隔重洋的到处瞎交朋友，放着一个隔壁的邻居不好好相处，你说这不是自己折腾自己吗？所以圣经上告诉人，人不但要爱神，也要爱自己的邻舍，爱人如己。所以人呐、国家呀，要是听神的话，按圣经的启示来生活，那就会少受一点折腾，多享点福。下边更有意思的是，看看美国的经济是怎么折腾的，以及它给全球各国所带来的影响，让全世界人民跟着它一起折腾。去年以及年初的次贷风波，到现在终于产生了质变，这叫种什么接什么，下什么蛋孵什么鸟，结果导致美国的房屋贷款以及贷款保险全都支持不下去了。还好美国政府这个时候花老百姓的钱，让两房以及 AGI 国有化了，这也是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大道上所迈的第一步。你说这不是折腾吗？人家说了，这不叫折腾啊，只许你们社会主义走我们资本主义道路，就不许我们资本主义走你们社会主义道路啦。大家一看游戏规则要变，所以凡是那有钱的都喊穷了。你说世界上谁最有钱？银行最有钱，美国五大投资银行全部关停并转，合并的合并，转卖的转卖，然后把钱都锁在保险柜里头，一分也不往外借了。人们借不着钱就买不了东西，弄得房市稀里哗啦的往下跌，也搞得美国三大汽车制造公司半死不活，搞得这儿裁员那儿关店的一片狼藉。现在政府又出面拿老百姓的钱给他们打鸡血，希望他们再能多撑几年，多折腾折腾，多祸害祸害。所以因着这些恶性循环呢，美国股市又回到了8000点，美国进入了又一轮的经济危机，那也就是危机中的危机。结果美国一折腾不要紧，香港啊、台湾的、新加坡大量的市民用血汗钱所购买的那些个 mini 债券大幅度贬值，甚至成了一张不能擦鼻涕也不能擦屁股的废纸。本来想赚钱的，结果现在跟着美国人一起赔大发了，冤的头，让人骗了，让人折腾了。再看欧洲，2007年 GPD 排名第四的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冰岛，现在宣布资不抵债。由于澳元和韩元的严重贬值，也引发了各种各样的混乱，世界各国对各种样的需求急剧减少，各种原材料的价格下跌，但是还是没人买，就是银行降低利息想促进销售也没用。年初一直到夏天秋天，炒得最火爆的是什么？石油。结果怎么样？又暴跌了，从140多美元一桶的价格大跳水，现在是30多块钱。上半年赚油钱都赚疯了的那些油公司，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折腾的以前因着有油而牛气的国家陷入了困境。 咱们中国是贫油国家，或者说是一个对油非常饥渴的国家，因为咱们用量大嘛，需要污染的地方比较多，在油价格最高的时候冲破重重阻力，以高价狠狠地买了一笔，现在怎么样，陷入陷阱了。但是中国有办法啊，一切国有制，别的国家可以因为原油的价钱下来了，汽油价钱也跟着下跌，但中国狠，他买贵了东西他不怕，他还要跪着把它卖给老百姓，我说是国内的老百姓，所以中国的油价将很长一段时间都维持在140美元的价格，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现在有钱的原因。在这种经济大混乱的时候，咱中国一反常态的被那些想折腾中国的人吹捧为救世主，希望中国政府掏腰包解救以美国为首的席卷了全球的经济危机。咱中国人说了，我凭什么呀，你看看我们的民工有多少人现在都失去工作提前返乡了，以前中国是世界的大加工厂，现在你们都穷了，过节也不买东西，都不订货了，我们这边工厂噼里啪啦一个接一个的关，我有钱救你们，我有钱发给老百姓买肉回家炖着吃。为此咱们国家也要勒紧裤腰带，号召减薪不减员，就是少拿点工资，这样不至于我把你给裁了。危难时期嘛，大家谁也不要瞎折腾。这说到中国了，今年还有一件糗事儿，就是咱中国的这食品安全问题。以三鹿集团为代表的一些个奶粉生产商，他们自作聪明，为了赚钱，在奶粉中掺了大量的三聚氰胺，引发全国范围之内有30多万婴幼儿因喝奶粉而得了肾结石，当然还有各种各样其他的怪病。这件事严重的打击了伟大中国的形象，几乎把咱们成功办奥运挣来的这点面子全都给丢尽了。瞎折腾这么一大圈都是为了什么？都是想为了多赚钱，美国的开发商想多赚钱，所以就得哪儿盖哪儿，银行想多赚钱，是个什么人向他借钱他都给，华尔街想多赚钱，把这些没有信誉的贷款包装，国外有钱的人又想赚钱，一看这是美国货，买到美国房屋贷款的债券，准没错啊，结果怎么样？错了。再说这采石油的想赚钱，炼汽油的也想赚钱，一看这价钱一天比一天高的往上升，那买油的他也想赚钱，他不用油他也买，总觉得后院要存罐油的话比钱存在银行里要值，所以一拉呼的把原油搞成了天价，结果存的那两罐油还没出手呢，哗啦啦价钱又下来了，我自己血本全无。您看圣经上怎么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给刺透了。圣经又说，因为恶人以心愿自夸，贪财的背离耶和华，并且轻慢他。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是不是一个贪财的人？是不是一个背离神的人？是不是一个轻慢神的人？如果是的话，你需要悔改，在神面前认罪，接受他的救恩。接下来咱们再数了数了2008年的天灾人祸，这事儿我不想多说，咱们提到为止。春节的时候咱们南方大雪灾，接着又是缅甸那边的大水灾，后边又有震动世界的四川文州大地震，后来南方哪儿又下暴雨也成灾，咱德州休顺是闹风灾，多少个房子屋顶被掀了，多少棵大树连根被拔了，大风以每小时110多英里的速度吹过我们休顺城，那是什么劲头？不知道的话，你开车上高速，开到每小时80、90、100、110英里的速度，然后你开个窗子把脑袋伸出去体会体会。我跟您说吧，把头发吹没了那都是小事儿，很可能把您牙吹掉，把您那俩眼珠子给吹到后脑勺上去。我在网上读了一首名叫2008年的童谣，看了以后挺感动我的，如果您不在意的话，我在这给您读一下。2008年童谣是这样写的，今年的雪特别的大，爸爸和妈妈回不了家，有群坏人来把人吓，烧了我的学校，砸了我的花，那个喇嘛叽里哇啦，长鼻子洋人假装眼瞎，巴黎铁塔，伦敦警察，爆火剧的姐姐人见人夸，气嘟嘟嘟铁轨哗哗，去天堂的列车还没到达， 龙又翻身，大地垮塌，教室的瓦砾下埋了童话，重重的墙将老师压，我们在他身下都很听话。没过多久，听到喇叭，外面有个爷爷叫我别怕，叔叔的手使劲的挖，解放军的飞机送我回家。经过灾难，我已长大，面对新年，我还是很怕，很怕。您别说他怕，我都怕。你知道2009年有什么坏事发生啊？您看看，现在以色列和嘎子那儿又开仗了。上个月，恐怖分子在印度血洗孟买。再往前看，因巴基斯坦前总理遭暗杀，所以弄来弄去的，这巴基斯坦的总统也辞职了。还是上个月，泰国黄袍马褂军爆发革命，占领了总理府和机场，又开枪又扔手榴弹的炸死了几个人，结果把旅游的人都吓得屁滚尿流的，以后再也不敢去泰国度假和玩了，因为那太可怕。不过还好吧，听说革命成功了。接下来就得数索马里的海盗了，闹得太凶，这一年下来劫持了多少船，多少人质啊。可气的是连中国的船他都敢劫，真是有点不要命了。这不是逼得我中国人民海军某部的指战员还要在这大过节的日子里跑那么远的地方去巡航，这多麻烦，多不经济，多费劲儿啊。依我看，还不如就让红旗插遍全球，非洲大陆的第一根红旗干脆就从索马里插算了，让解放军登陆去那儿把人质都解放了不就完了吗？真是的，我就不信了。我听说过锁在车里头的，锁在家里头，锁在办公室里头，还有锁在监狱里头的，哪听过锁马里头的了。得，咱们唠唠叨叨这么多，2008年算是让我给说完了。希望咱们苦没白吃，罪没白受，钱没白赔，精没白受。当然也希望我这话没白说，您没白听，我们主没白传，您没白信。要说好事坏事的话，每一年都有。您要是在2008年认识了主，接受了主，您的灵魂得救了，那就是最好的好事。否则的话，即使你在2008年赚了钱没赔本，刮风的时候大树没砸你们家车，你们家屋顶没漏，可是啊，如果您没有抓着这一年的机会信主得救的话，你呀、啊、哼，不怎么地。不过还好，主就是主，蛮有恩典，又给咱们一年的时间。2009，12个月，52个星期，365天，又摆在咱们前头了。我劝您还是趁着有时间，抓住机会，接受主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您要是这么做了的话，你会发现一切就都变心了。这话说不说在我，信不信在您。我是北京的二山子，等我下次有时间再接着跟您扯。
大家好，我是多马，今天又到了我要跟大家一起分享主基督耶稣，这人类的救主在地上所走的道路这个问题了。主耶稣他本是创造人的神，他从天上到地上来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把地上这些罪人带回到神那里去。所以他到地上来最大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把这条路从地上开通到天上去。他要来到地上变成一个人，亲自把这条路走通。不但如此，他还必须要让人们找到他所开通的这一条路，并且解决人之所以不能走这条路的原因，那也就是因为人有罪。您这时候可能又忘了咱们人应该是往哪儿走了吧。在这儿我多说一句不好听的真话，之所以咱们不知道人应该往哪儿去，为什么活着，这正证明了人是生在黑暗和罪恶里，长在黑暗和罪恶当中，周围全都是黑暗，没人跟咱们提呀，不知道自己罪恶，不知道什么是黑暗呐，那是因为你没有见过圣洁，从来没有见过光。这个事实只说出来了人类的可怜。人该往神那儿走，
也就是说，人该回到创造他的神那里去，而来达到神造人的目的，那就是永远的与神同在，歌唱神，赞美神，彰显神的荣耀，这也就叫永生。那好，今天呢，咱们就一起来追求，一起来认识这位寻找咱们的主。有一次啊，主耶稣的门徒多马向主忧愁地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朋友们呢，您还记得多马是在什么情况下，什么时间问主这个问题的吗？那也正是在主耶稣在地上行走最后一段时间中，向他的门徒们启示，他要离开他们，他要被人凌辱，被人鞭打，最后要被人钉在十字架上。门徒们虽然听主说过好几次了，但是从心里头不爱听，也不想记，说实在的也还真搞不明白。反正他们知道那不是一件什么好事儿。是啊，对主那真不是一件什么好事儿，可是对咱们人呢，那就是大好事儿，最好最好的事儿了。您听听主是怎么解释的。这不是门徒西门彼得也问主吗？他说：主，你往哪儿去啊？主就回答说：我所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跟我去，但是后来呀，却要跟我去。彼得说：主啊，我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呢？我愿意为你舍命。那意思就是说，您敢去的地方，您能去的地方，我彼得就是把命豁出去，我也要跟着你去。彼得这句话可是从他心里头说出来的。咱们的主听了彼得说这话，就转过身来，用两只手抱着彼得的肩膀，用充满怜悯的目光看着他，轻声地对彼得说：你愿意为我舍命吗？彼得紧紧地闭着嘴，用牙咬着自己的心酸，看着主深情地点了点头。那意思就是说，主啊，是，我愿意为你舍命。可是主却亲切地对他说：彼得，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今晚在鸡叫以前，你呢要三次的不认我呀。彼得听了主的话，心里恍惚啊，心里忧愁啊，不单是彼得，门徒们都跟着一起忧愁啊。主啊，我们跟了您这么久，您怎么不信我们这些人呢？我们不都是撇下自己所有的来跟从您的吗？亲爱的朋友啊，不是主不信门徒，不是主不信任彼得呀，乃是包括彼得和门徒在内的全人类都不知道自己的软弱。别说不认识神了，就连自己也不认识。谁最认识人呢？人的创造者真神，人的救主耶稣基督最认识人的软弱，最知道人的缺乏和不可靠。他来到地上就是要把人从这种光景中救拔出来呀。彼得当时说：我舍命都要跟您去，是不是真话呀？那是从心窝子里掏出来的话呀。彼得没有想骗主的意思， 可是他不知道自己是一个人，是一个罪人，是一个生在罪中、长在罪中的不完全、不可靠、不合格的人。什么是罪？罪从哪儿来的呀？那就是与神作对的魔鬼，他是谎言之父，乃是他把一个谎言放在了人当中，也就因此人被罪和死亡所捆绑了，所征服了。从罪里头冒出来的东西，不管它多真，全都是谎言。如果神真的用光照咱们，给咱们看见人有多么败坏，罪有多么肮脏和可怕的话，我敢保证没有一个人敢拍着自己的胸脯，把自己心窝子里的话掏出来说那是真的。你人如果是假的，从你里边发出来的东西不管是多真，全都是谎言。那您说这怎么办呀？还让不让我们说话了？说出来的都是谎话。您先别急呀，这不是听主说吗？咱们自己还不知道自己从哪儿来往哪儿去呢，自己都不能给自己打保障的时候，那咱还敢为咱们说出来的话打保障啊？咱得先对自己这人负责，然后才能对自己说出来的话负责。您说是不是这么个理儿？那怎么对自己负责呀？跟从主，这不是说了吗？主就是道路，你跟着主走啊，主给开的路，咱们就凭着信心跟着走。咱听主是怎么说的啊？主跟门徒讲啊，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啊，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亲爱的朋友们呐，什么叫福音呢？这就是福音，神的儿子到地上来接咱们，神的儿子为咱们开路，神的儿子在他的父家为我们预备地方，然后他说他在哪儿，叫我们也跟他一同在哪儿，多好的事儿啊。主耶稣接着对门徒说，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也正是说到这儿的时候，他的门徒多马就把那句话给说出来了。也不知道他是越听越糊涂呢，还是因为他听明白了一点，想让主讲得更清楚，所以他就问说，哎，主啊，我们不知道您往哪儿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听了多马的话，咱们的主站起身来，庄严地向世人宣告，主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亲爱的朋友啊，您可得把主说的这句话记得牢牢的呀。主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就是谁的道路？主就是咱们的道路。主自己在地上走的路，乃是一个受苦受死的路，是一个完全谦卑的路，但是它却成为了人的道路。您还找什么路啊？找到了主，就是在这路上了。主说，我就是真理，基督耶稣就是真理。那您说了，真理怎么 怎么今天变成了一个人了呢？真理应该是一大堆永远推不翻的道理呀。亲爱的朋友，我绝对相信您追求过、寻找过那放之四海皆准的道理。您找到了吗？您寻见了吗？您找到的答案是永恒的吗？是不变的吗？让您心满意足了吗？还是一次一次的失望被欺骗？可是今天，当神的儿子、人类的救主基督耶稣在你面前轻声地对你说，我就是道路，我这道路要让你进入真理，得到永远的生命。朋友们呐，你敢相信吗？你敢接受吗？因为有一天，天地都要废去，但是神的话却一个字儿都不会改变。人要寻找真理，得先知道什么是真理。您查字典呢，真理那怎么解释的？这与谎言相反的就是真理。那您就会觉得这解释太不负责任呐。那您就去查谎言呢，字典怎么说？与真理相反的就是谎言。哎，你说这不是欺负人吗？看来呀，甭管是写字典的还是查字典的，都不知道什么是真理，也不知道什么是谎言。好是好在还知道有真理和有谎言，他却不知道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谎言，所以这搅来搅去啊，就搅成了一锅粥了。你说我是谎言，我说你是谎言，我说我有真理，你说你有真理，最后变成真理就是拿在手上去攻击别人的一个道理，一个道理不行了再换一个道理，最后没有一个抓在手上的真理能够把别人吵赢了、争赢了、战胜的。后来发现呢，能够欺负别人、战胜别人最好的武器还是谎言。到头来，所有追求真理的人都大喊一声：去你的吧，真理！谎言最有用，让人识不破的谎言就是真理。能把谎言说圆，把谎言包装好啊，那就是创造出了真理。您看看，您看看，人类何等愚蠢，何等嚣张，又何等的可怜。那怎么办呢？怎么识别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谎言呢？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位伟人有这样一句名言，他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不是真理，你不能只听只看，你得拿来用。由此也产生了一个伟大的理论，叫做实践论。不管什么事儿，您都得亲自去实践一下。如果你没有做过的话，没有尝过的话，那你就没有发言权。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得亲自去尝一尝嘛。可是话讲回来了，有些事儿啊是能尝，有些事儿呢不能尝。有些事儿是每个人都能尝，但有些事儿呢不是每个人都能尝。比如说一个挂在树梢上刚长熟的水灵灵的一大梨，那的确是谁都想尝上它一口啊。人要是活一辈子还不知道梨是什么味儿的话，那活的可是够冤枉的。人要尝梨，而且要年年的尝梨，要知道今年的梨是什么滋味，明年的梨是什么滋味，夏天的梨、秋天的梨，酸的、甜的、软的、脆的，那全都得尝啊。否则的话，怎么能说自己知道梨子的滋味呢？那这是能尝的事儿，您抢着前边尝，还说要当专家。那要遇上那个不是人人都能尝的东西，那怎么检验呢？一瓶药水放在那儿，上边写着剧毒，画着一骷髅，下边还支着一骨头架子，那你信还是不信呢？那你是尝还是不尝啊？如果不尝的话，那怎么能够相信它上面写的剧毒是真的呢？很可能那就是一瓶绝世的灵丹妙药。哎，你喝了以后啊，不是能够长生不老，就是能飞天或者是奔月。有人尝没有？绝对没人尝。为什么呀？ 世界上有一件事是千真万确呀、啊，那就是死。这死的滋味啊，那是谁都不想有，谁都不想尝。尝过的人没有机会能说出来死的滋味，没有尝过的人躲不过去尝死滋味的机会。为什么呀？就是因为人类的老祖宗用实践检验神的话，神说不可吃的，他偏偏要去试一试。这一试可好啊，落到了死亡和罪恶中啊，成了死的奴仆，成了罪的奴隶，人类因此失去了自由。谁想犯罪呀、啊？谁想得罪神呢、啊？可是不由自主啊！就像谁想死啊，不死不行啊，到时间了，因为死是罪的代价。人要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实啊，都是与死亡斗争。人们要一次一次的革命，要砸碎锁链，脱离捆绑，得解放，得自由。那是从哪儿得解放，从哪儿得自由啊？那不仅仅是一个阶级脱离另外一个阶级的压迫，我们真正要脱离的乃是罪对人类的捆绑啊。朋友们呐、啊，斗争能脱离死亡吗？斗争能脱离罪的捆绑吗？越斗死得越多，死得越快，越斗罪的捆绑越紧，在罪中的沉沦越深。唯一能够战胜死亡的乃是神的生命。所以今天神的儿子到地上来，他亲自向你宣告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神为你预备你应当得到的生命。在这世界上，只有神的救恩、神的爱和神的生命是人应该接受、应该尝、应该有的呀。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照。